这么，
哎，是。
我想到就是，犹太就是其他就是世上的那个王，然后他要是有那种宴席，有的好像就是那个以斯帖记上面那个王，他大请宴席，就是很多也是有平民百姓的，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王他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分享，并且他已经准备这么多丰盛的，希望有很多的人能够去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有慈爱的一个王，所以呢，他就邀请很多可能不配的。
是的，是的呀，通常我们在办婚宴哈，哎，那个谁呀、啊，那个我其他人我不知道了哈。那个小红，你帮你儿子办那个宴席的时候，你是先看看有多少人要来才办吗？还是你就说我办几百个，然后就到时招几百个？你是怎么办的？
我们先算一算有哪些亲朋好友，一共有多少人，然后根据这个人数再说请多少桌。
那你确定他们会来吗？是这样吗？
我们都要先发函、先电话、先沟通
对
去。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呢，以常理来讲，我们是会说，等到确定他们来了，我们才预备多少人份，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这样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王哈，刚才你们讲的角度哈，没有一个说不对或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哈，一个角度是，王子要娶亲哈。这是一个大事，没有这些人来一起欢庆的话，觉得好像不够圆满，哈、哦，希望多一点人，而且是的，本来是应该要有身份的，要有那个招嘛，讲那个招就是要内定的，有，我想小红你也不是去外面登个启事说我们家请客，谁要来，跟我登记一下，你也是有你自己内定的人嘛，对不对？啊、哦。就是你认识的，你内定的，而且有的人呢，你觉得好像啊，跟人家邀请也不好意思，还要人家包红包，对不对？还会想那个亲不亲啊，哈，这样子。那么这个王呢，基本上呢是有他内定的人。那王的这种心哈，然后呢，他要人来参加，然后他把这个。儿子的这个婚宴看得非常的慎重，非常的盛大。好，那我刚才我的表达是说，我的眼光放在那个宴席了，那个宴席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可不是像我们先算好，哈，我不能准备太多啊，到时候亏钱呐，太少也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哈，没有面子嘛，哈，那是这样子在请客的。可是这个王呢，却是到一个地步呢，他基本上是要充满了他那个位置了，哈、哦，所以呢，什么人都可以来。那么，所以这个王是一个这个请客这个宴席的主体，然后那个目的跟意义呢，儿子要请客，哇，这个是一个主角，他是主角，哈、哦。然后我们这些，我们包括我们的哈、哦，这些。就是刚才路加福音耶稣讲的，就是那些本来没有条件的，人家看不上的，我们也觉得好像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去的，在这个王的眼中或者主人的眼中，就是贫穷的、残缺的，好、啊，可能不太能上场面的，哎呀，全部都进来，非常欢迎他们，这样子的话。他说：“以后我们就得到报答哈、啊，这个是神请客的，这是我们的神。他如果要请客的话，他要帮我们办宴席的话，这是他的心态。现在这个王在指神嘛，很明显的啊。那我个人我的点会就放在这个哇，这个宴席太丰富了，好、啊，而且预备的绝对足够。啊，其实我在讲说他的目的跟意义这几个角度是合在一起的。”没有王就没有这个宴席，没有这个王子的婚宴，也没有这个宴席。然后如果没有这群人进来一起欢庆的话，这个宴席就在王的心目中就是缺少了什么？ 好，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来想一下我们的得救？啊，我们其实是不配的。刚才第一组的人是说，他们本来是神给他们位置了，给他们身份了，但是他们够不到那个身份，他们配不上这个身份。那么第二群是找一群不配的，跟身份不配的，但是当他们进来之后，就配得那个位置。我想基本上我们在讲基督徒信主的人，就是这个后面这一群人。我们这里都没有以色列人嘛，好，我们都是外邦人，好，本来不是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样子被邀请进去，因为神的这个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呐、啊，等于说是白白的，这个恩典太丰富了，丰富到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我是仆人哈、啊，我可能会想说，哎呦，你邀请那么多人够不够啊？可能如果我操心一点，还会这样想哈、啊。但是他好，非常的整个开大门进来，好好，还有没有谁要？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放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是那个本来不配的，好，然后我们被邀请进去来享受这么样的一个盛宴，恩典的盛宴。好，刚才有一个字尝，好，那些是尝不能尝味的。那个尝恩典是甘甜的，就是尝啊，我们在尝神的这个啊宴席，哈哈。然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这种喜乐，没有这种欢庆了，啊。那就是为什么啊？圣经说，当一个人有没有失去的羊，一只羊，或者是哈、啊、那个浪子失而复得的时候，哇，都是一个宴席在那里。然后呢，那个圣经说天上的天使也在庆祝啊。对于那个接受神的邀请进去的，然后本来跟他没有关系的，成为有，因为这个婚宴就连接上了这个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啊。这个实在是我们等于是贵宾一样诶。好，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哈，不配的人是哪一种人？当王在讲他们不配的时候，是哪一种人？我给你两群哈，你们选哈，一群是所谓的贫穷的、残疾的、可能是不体面的，这是一群；另外一群是他们不接受神的这种邀请，他们不领神的情，不悔改的，你们认为是哪一群人叫做不配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种人。
我讲了第二个，哈哈。
对，神既然去请他，肯定就不在乎他是不是贫穷了。
哈哈，好哈，是。刚才还有一位要讲，请讲。
本来我也想讲，可惜小红讲了。
OK， 你的答案是一样啊，就是那一个本来有那个位置，可是呢，他们却不去领受神的这个王的这个恩宠，好、啊，所以他们就本来有他的位置，现在他们没有位置了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问题，这些人都进来了，好、啊，那进来之后呢，这些人都是。以王的这种邀请的这个条件呢，他们都可以进去，所以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碰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结果王对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也是一样哦，也生气了啊，所以呢就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黑暗里面，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当你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在表示，如果讲到天国的比较，这句话就表示说，就是啊，永生跟灭亡了、啊、就是那个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就是在那个永远的这个刑罚里面，在黑暗里面啊，然后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就是一个永远的啊一个沉沦这样啊，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人没有穿礼服，这个礼服呢是在你参加，不管你是什么人，在你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他们是以一个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希腊的背景这在这个耶稣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是希腊的背景，所以他们原来的原文圣经新约是希腊文那他背景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你去参加一个婚宴的话，你要穿哪一个颜色的衣服那甚至呢有人这样说说他们这个主家，就是这个请客的这一家呢，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跟规矩，甚至会帮你预备那个礼服。好，那这个人不穿这个礼服呢，对于这个王是不能接受的。前面那一群是不配的，已经失去他们的身份了。这一群他们都被找进来的时候，有发现有一个人是不被接受的。那为什么哈？当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穿，他交朋友哦，好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好，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那个人无言可答？
是吗？我讲。
好的，请讲。
那个人就是魔鬼撒旦。
好好，魔鬼撒旦。但是这里讲的是一个人呢，
一个人就是魔鬼，就是一个人。
有，你是说里面有一个有魔鬼的就是他还在黑暗的势力里面，是这个意思吗？
爸，等会儿再说，我在上课，等一会儿再说。对，对不起，
是吗，阿姨
？Yeah。
你是说是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呢他并不属于神的国度的，对不对？
对，
他还是在属于魔鬼撒旦的权下的，对不对？
对，
是的，是的。
一个人就是魔鬼，一个他就是一个不顺服，
不属神的，不属神的。
对，
那我懂，他还在魔鬼的权下。好，那当他说那人无言可答的时候，
就证明他是魔鬼。
好好，他没有话讲了。好，他没有话讲了，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的。OK， 好好，还有没有？
师母
是
我想他是不是没有理由不穿，所以他无言以答，就是很有可能是这个主人已经帮他预备好了。但是他不穿，或者他如果但凡有理由他可以讲，比如我忘了，或者是什么
找不到了或怎么样。
对对，他无言以答，他就是诚心没穿。所以不知道说什么。
等于说没有理由了。
是的，
是没有理由。
是吗？是，我就觉得就是王叫他们来的时候肯定说好了，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人，但是进宴席的时候要有一个规则，就是他无言以答是他已经知道了这个规则，但他没有去做。
是的，是的。小红，你讲到这个呢，我就顺便也带一下哈。我们进到神的家，我们让主耶稣拯救我们，是没有好，没有任何要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进入神的家，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且呢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没有良善的，都是神要我们就是神所爱的，也是神要拯救的。但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新约里面有一句话那个圣徒的体统，就是圣徒应该有的外面看得到的那个态度，而且里面要有的，当然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了哈。我们一直在讲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从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一直到外面，内外是合一的啊。所以有圣徒的那种体统，那圣经也说我们要披戴耶稣 啊、披带，就是好像我们能看到披带，就是我们看的衣服，人家穿，我们穿的衣服，人家看得到的了、啊、那我当我把耶稣披上去的时候，人家就看到耶稣、啊、那等于说这个人呢就没有穿上，像刚才阿姨讲，他不属于这里的，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的。那也让我们回想到以前我们谈到说，其实在现在的世界上面呢，稗子也有，麦子也有、啊、虽然这个王并没有阻止他进来，可是到了里面之后，如果他是不属于这里的，王说对不起，你还是要出去。不但出去，而且呢这个王有一个权柄，让他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已经来不及了。好，所以这两段两组人，前面那一组是把他们全部就灭掉了，后面这一组呢就有一个代表性的，就是没有穿上礼服。好，那他也一样的，就是被赶出去，然后呢就跟这个王的这个宴席就无份了。好，所以啊，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我刚才我再讲一次，我们没有条件的被主耶稣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进到教会神的家的时候，要有一个圣徒的体统，不是我们要做，不是穿什么衣服哈、啊，这个不是有形的穿什么，要穿哪一种衣服，哪个颜色，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合乎神国里面的国民的应该有可以看得到的。好，那我最明显就是我们披戴着耶稣基督。好，然后回到刚才我们的第一个啊，这个啊第一段的那个经节的时候呢，那个启示录那里提到有一天，好，这个是一个比喻，它不是在指一个实质的，它其实不是在指这个启示录这个婚宴了、啊、但是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里面的意思。好，那你会看到这个比喻的后面呢，最后呢会看到这个啊法利赛人一听完之后啊就受不了了，那里有好几党人啊，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这个希律党的，就政治派的，还有这个愤锐党的，还有这个什么撒杜该人，好几党哈、啊、他们本来都是各党有各党不同的他们的啊主张哈、啊、但是当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这些什么这些政要人员哈、啊、这些上面的这些领导者哈、啊、就联合起来，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哦，这个各党的人，他们就用各种方式来要去攻击耶稣哈，我们会前后会看到他们质问他怎么样怎么样哈。那当耶稣讲到他们已经听清楚了，这个就是在讲我们的时候，等于说他们就对号入座了。照理讲，如果我听到这里是在告诉我的问题的话，照理讲，如果他们有个谦卑的心哈。他们应该会能够啊悔悟过来，然后就可以啊悔改，好、啊，然后就可以接受神的这些恩典。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反而要出去，要去啊这个啊想办法要害耶稣。耶稣已经到这里，已经就是快要到上十字架的时候了。好、啊，好，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哈八到九节，你们已经念过了哈。到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啊，那你告诉我们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啊。前面那个耶稣那个比喻，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带到这个家庭，神的家庭里面来，我们已经有这个心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要预备好。怎么预备呢？我们因为我们蒙恩，我们就穿上了这个光明洁白的麻衣，然后后面说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前面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 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的啊，这个啊真道有结果的这个一个图哈、啊。好，那刚才呢，我们要用这句话来做这个比喻的一个啊结论哈、啊，就是还没有念的那个十四节，谁还没有念到的，帮我们念这一节好吗？刚才谁还没有出生的，第十四节，马太第二十二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这一节在好，请讲，请念。
因为被叫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的，好的。我刚才提到这个招，就是上对下，从上面来决定，来呼召。好，那从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神都欢迎我们进来。所以我们当中所有已经进来的人，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那一种人怎么能得救，那一种人很难得救，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都一样，本来就是不配的。好，现在很多人进来了，但是选上的人少。这个选上人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一方面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就像前面那一组人哈，他们本来就有神给他们的位分，但是呢他们能够配得上那个身份的人他们没有，他们就等于说本来内定那么多人，可是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一个都没来了哈。那事实上呢，后来那个不是全部的犹太人，他们都没有接受邀请，像耶稣的门徒啊，他就是已经被耶稣选上啦，被耶稣呼召啦，然后他们也选上。彼得说：“你有永生之路，我们还跟谁呢？”所以这个选上的意思有一个我们的角度，从我们来讲哈，能不能被选上，或者说能不能。我已经有这个身份，有这个资格，可是我能不能上这个位，我能不能走到底，我需要负责任。招我的是神，接下来呢，我要够得上或配得上这个身份。好，那另外一个意思，好，另外一个意思是神有他进来的人，神只有一个，愿意的都来。但是当你进来之后，什么叫做被选上的呢？刚才是说我选上，那么后面这里说我被选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符合了神的进来之后，神的家规，家里面有家里面的规矩，圣徒有圣徒的体统，我就有这一件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是一个条件，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我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一定要被赦免，好，然后呢我要行出，要有这个果子，要行出圣徒应该有的义。刚开始是被称义，把资格给我了，后来我行出他的义。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哈。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有三个很重要的福音的要素，福音。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讲这个王子，啊，娶亲的王子，神的儿子。第二个是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神的义里面有绝对的爱，还有绝对的原则。他很信实，如果他说你都进来，他就不会嫌弃任何一个人。他的义就在这里，他不变的，他是不变的，而且他是绝对公义的。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因素，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哈，就是神的大能。怎么可能王的这个娶亲的宴席做的都是这一些不但不怎么样的，而且还是残缺的，还是那些很卑贱的，神的大能，而且以后我们都要去参加那个婚宴，高阳的婚宴， 我们在就像这张图哈、啊，被邀请哈、啊，他本来有两只手在那里，我们看不到啊。当然，这个是用西方的这个餐桌的样子了哈、啊，不一定是这样了哈、啊，这个都是一个想象的而已了哈、啊。那个婚宴，圣经上说要欢喜啊，所以我因为神的大能，我们这个旧的皮带啊，我们可以从前面的两个啊这两章的比喻可以看到。因为神，当神接纳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我们以后要成为的，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以后那个他要我们成为的人，也就是像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讲，我们做不到。可能我们一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怎么拿餐具，怎么样从哪右边左边从哪里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我当然他不是吃西餐啦，不是这个意思啦齁。因为他有他的文化，他有他的一个，你跑到那个王宫去参加一个宴席的时候，如果说我很紧张诶、欸、等一下怕做错事情，等那都很干净都很高尚，然后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平民小子齁，然后都感觉好像很不是味道齁，很紧张齁。但是呢他不在意。不是不在意我们还不像一个王宫的人啊，他会把我们培养成，他给我们机会教我们啊。那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当那一群人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反而要去杀害耶稣。在啊启示录第三章里面最后一个教会，他谈到七个教会哈。那启示录那一段二章三章是唯一你听到耶稣对教会讲话的地方，因为教会开始的时候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对不对？复活到天上去了，教会才开始的嘛，使徒行传。所以那个地方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是唯一耶稣直接对教会讲的话。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里面七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就最后一个教叫老底家教会。耶稣说你们自以为你们很富足，你们眼睛很亮，你什么都有，可是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可怜的、啊、耶稣讲这么重的话是要避免这个老底家教会落得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永远的灭亡，或是像阿姨说的，他根本就不属于神，他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呢他不穿礼服，或者是那些明明知道是在讲我哈。有时候我们听一个道哈，我们曾经就在，因为我是传道人嘛，有时候讲一个道哈，就有人会说你在讲我，对不对？好，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在讲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最好把它当作一个让我们可以啊，怎么讲呢，可以得奖赏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翻转过来的机会啊。所以在那个我们翻到启示录好了，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对老底家的哈、啊，那个这个耶稣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讲的话非常重哦，非常重。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可怜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哈、啊。但是神的话呢，在我们还没有到终局的时候，到结局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机会。他是要他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把持这个身份。能够好好的享受神国里面的这个宴席。所以在这个老底家教会这一段的三章哈，我现在没有翻到圣经哈，你们看哈，第三章后面老底家教会哈，有一节我们都很熟的，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有谁听到我的声音开门的，我要跟你同坐席。其实这个宴席最大的一个享受呢，当然吃的很好哈，当然有这个荣幸坐在那里，但是 以圣经的真理要告诉我们真正的享受是什么。我们这一堆平民竟然可以跟王看到王的面，跟王在一个很大的很辉煌的一个内室里面，在那里一起吃宴席，被王来请客。所以最大的一个享受是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你开门让我进来跟你同坐席，一起，我们跟我们的父神要同在一起，我们跟羔羊，为我们舍命的羔羊要同在一起，而且在那里欢庆，永远的欢庆。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要你们看的哈，让你们看的是那个启示录的这个三章十九节。好，谁念一下？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直被广叫他，所以你要发自心，也要悔改。
好的，
阿们。
Yeah. 耶稣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每一次去一个人家在饭局里面，他都要做守卫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呢，他们绝对是不喜欢听，很刺耳的，这个是很刺耳的。好，那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话。但是在这里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能够心里面能够火热起来，而且要悔改。当我们认识这个王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这个王的时候，真的知道说他那么爱我的时候，听到责备我们的话，有个光光照我说我该怎么样，我应该转变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领受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的那种疼爱。所以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坐席。这句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被关在门外。刚才那个宴席谈到有一个不穿礼服的跑进去吃饭的时候，那个人是不应该进去的。现在这一幅图案是什么？怎么耶稣会跑到门外去？他不应该在外面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在一起，你跟我不同国的。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同坐席。好，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问题都已经谈完了哈。有一个问题好像你们没有大家没有不太有谈到，什么叫做不配的人？不配人是哪一种人？好像有谈还是没有忘记了，对不起。
好像刚才说过了，
也说过了哈，呀呀 ，OK， 好的，好，好，嗯哼，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再加强的？我记得哈，我记得这幅画是我在妈咪的家的客厅照的哈，她很喜欢这幅画。那这幅画本来不是她的，是她去一个地方讲道，然后在那个朋友的家，她就好喜欢这幅画。后来那个朋友竟然托人，那个是在很远北边哈，别州的地方，知道妈咪喜欢那个人，就托人把这幅画带下来给他。我那时候搞不懂，我说这个有那么的让你心动吗？哈，我也知道这个以后我们会有这个羔羊的婚宴哈，我也知道这个，我都圣经我也念过哈。后来当我在回忆，我说为什么我对那幅画跟妈咪的这种对她的触动会有那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我没有那种热度，为什么我把它跟这个这个刚才那个启示录的第三章的那句话连起来，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曾经是这样子哈。 那里提到说神所责备的哈，主所责备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发热心，他对于老底家你要发热心，老底家问题在哪里？不冷不热。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在妈咪把那个这个话拿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对这个话的那种触动哈，实在是我不能想象的。那后来呢，我才了解到是我自己没有那个热情，等于说对于那个羔羊的婚宴，我怎么那么没有期待？但是呢，我现在有了哈，我现在有了哈，所以感谢主，感谢主！你看那么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提醒我们，然后呢，只要他有责备我们，有光照我们，我们就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好让耶稣。当我们有这种不悔改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不符合基督徒体统的地方的话。就基本上呢，就等于说耶稣跟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好，披戴耶稣，那我如果不穿耶稣的话，那我跟他就是有分开的。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例子，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所以我请你们看这幅画的原因在这里啊。我不是说我喜欢这个画的布局，它的这个格调，它的布置，没有，这一幅画对我来讲，因为天上的婚宴绝对不是这样子。好，一定比这个更我们不能想象，眼睛没有看过的。那这个只是我们看是用现在能够想象的来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耶稣的那两只手了，你看不到，因为你这个光线就是两只手就打开来，就这样邀请每一个人进来。然后我们要穿上那个白色的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因为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然后我们把那个衣服维持得很白，到时候跟主耶稣一同赴那个羔羊的宴席，耶稣在那里，我们同聚在一起，我们所有的这些神的子民都要聚在那里啊。所以这个宴席呢，有王在那里，有王子的婚宴，有我们在那里，哇，这个是非常不能想象，而且呢是绝对是可以享受的。好，我们有没有谁要再补充什么或回应什么？刚才我提到热心哈，热心没有不够热心，或者是不冷不热，是要悔改的哈，是要悔改。嗯，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就这样过日子，然后慢慢就也没有感觉了，对神的恩典好像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喜欢，那么的享受，那么的甘甜了哈。这个我们就还是要在主的面前哈，求他光照我们。
君牧
是
可以听，就这个画上最下面那个 RSVP 是什么意思啊？
等一下哈，在哪里啊？
嗯，这个画有几句，画上有几句文字，
哎，
那个英文下面最后一句。All you must do is, 然后点点点，下面 RSVP
等一下哈，等一下，我现在看不到 RSVP。
嗯
，OK， 这个字哈是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哈，美国人他们发邀请函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金节是不是那个？等一下，金节是哪一个金节？它有个金节在那，对不对？美国人哈，他们在发帖子的时候会有这个字眼哈。他说这是一个邀请，然后你一定要回应呀，一定要回应。好，这是刚才妈咪的解释哈。我知道这个。每一次我如果接到美国人的邀请函都有这个字眼。那它是一个简写哈。它那个简写它的意思好像是说你需要回应，然后呢才能够帮你预定，好像有这个意思哈。刚才妈咪讲了一个很重要，这个通常如果你接到请帖的话一定会有这四个字哈，四个那个简写。它的意思是说你接到以后然后回应，然后帮你预定，好，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一定要回应，这样，嗯哼， 如果你没有回应，就表示说他就不预定你的位，有点像不预定你了，哈哈呀。
我有查了，他那个是从法语来的，不是英文。RSVP 是法语，对，但是他这英文翻到英文就是 Will you please reply？ 就是你要尽快回答，
要回应，
就是、
要回应，
对，
要
尽快回答。
通常都会说，请你尽快的回答。对了，as soon as possible， yeah， right， yeah， 主要就是要回应了，哈哈。所以我们接受邀请的时候，我们要回应，哈，不但不推脱，还要回应，哈哈。是，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补充？
师母，我有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最后一句今天的讲解经文十四节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嗯哼，
这个，我还是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教导哈，或者说，很多教导，让我有一些迷惑。就是关于救恩层面的，我不知道这句话讲的是不是救恩呢，还是说，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讲这个耶稣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有一句经文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冒号，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复活，好像是说神拣选的，或者说神招的，是不是一个也不会失落。那在这里又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两节经文说的是一回事吗？或者说说的是不是关乎救恩的问题呢？
好，那我问你哈，如果我们，你怎么样解释救恩？
可能这个概念我有些模糊。我的直觉上来讲是，就是我们以前的教导会觉得说，做了节制祷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就是好像有救恩的确据了。但是越来越觉得看了一些资料或者听了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这个是近代的一些做法，所以还是要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就是悔改，然后生命重生的那一天。但对于重生呢，它好像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记号，好像重生以后才会有救恩。那看天路历程呢，又觉得或者说还看过那个一些文章说，不要轻轻松松想着坐轿子就上天堂哈，我忘了是哪一个牧师近代的，
我懂，
牧师也不要轻松坐轿子上天，也还我们努力。然后今天圣母也教导了，被招呢是神招我们，选上的人少呢是自己是有责任，这个我是认同的。就是神招了我们，那我自己有责任。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重生了？好像重生了。那我最后那个救恩的确据，就我的责任，我是不是还是要自己？
我了解，
不是我信神不就够了吗？然后那我也要做，就我做的不够，好像还不行，那不是又是因行为称义？我有点糊涂哈，我没表述清楚。
我了解，我非常了解的意思哈。在原来的原文里面的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信啊，它是一个继续的，是一个现在正进行式，不是过去式。继续的信的人，然后罗马书说，由信以至于信，第一章谈福音的时候，由信以至于信。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然后你刚才提到重生得救，你有没有记得有些经节说以至于得救？还有得救的功夫有没有？ 好好，然后希伯来书啊有好几个经节啊，不要随流而去。他谈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要硬着心赶不上啊，被召的人多，就是神不要一个人灭亡。可是当我们凡信他的，这个信是不是要我们的一个回应？刚才那个就上面写的就是要回应啊，那个刚才这个图片上面写的要回应啊，尽快的回应。那我们要回应，当你回应之后，只要我们就像圣经讲的，我相信耶稣，我接受耶稣，那么我们就有从圣灵重生，这个是有确据的，因为从圣灵跟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好像一个出生证明一样。那么重生就有一个继续的信心，一人因信得生，那个都是那个信都是继续的啊。然后重生这个得救是应许，得救是确定的，但是我要从我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我们要思想，免得我们灰心，而且还要放下残累我们的罪，脱掉残累我们的罪，放下我们的重担。如果这个概念的话啊，其实希伯来书讲很多，你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然后进到就是离开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继续的成长，然后我们继续的更新。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比较让你了解。只要我活着一天，只要我抓着主，认他为主，我是他的，我是神的孩子，我是主的门徒，那我就愿意让主继续的来造就我。因为约翰说，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现在怎么样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约翰啊，主所爱的门徒，就是写那个启示录的，他怎么讲，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必要像他。等于说我们如果真的信他，我们持守坚持，希伯来书有讲啊，坚持我们起初的信心，那么有一天，我们现在都在被神塑造，给我们机会，还有机会，然后就要像他。如果你还要再往深处一点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你好不好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对教会讲的话，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啊，或许就会比较有再有你自己的一些可以思考的地方，因为这个经节很多啊，经节很多。
好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这个如果再讲多一点，会讲深一点，就会变成到底我得救的是永远得救，还是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就会变成这个了。那但是我想我们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这种神学课题的话，争议太多了。而且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在争议，好，那我们不需要去，我们不需要给一个好像我的主张怎么样，而我们好好的去看圣经怎么讲，那我们就按着圣经，以我们能够了解的光，那我们跟随这个神给我们的光，然后如果圣经说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不借着主，我们就不能做。耶稣说你不靠，你没有跟我连结在一起，然后没有我的话，你就不能做什么。那这是真的，我没有办法做任何我可以得救的生出这个果子。但是 一方面耶稣说你不连在我的身上，到时候就会被砍掉的，也是事实。所以我现在该做什么，我现在就是我一定要很珍惜的持守着我跟主的关系，只要我愿意借着他，我愿意靠着他，然后他就可以 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明白，谢谢师母。
不在乎哈，好，不客气。不在乎我们怎么想，不在乎我们的理性能不能通得过，反正我们圣经看到什么，那我们就好。我们不能想得通了，这种神的话语哈，里面有他的奥秘，我们不能想得通。不然的话，那些神学家不会这样子，都是大神学家，然后就会彼此就会有一个好像在敌对的那种那种立场哈。但是我觉得说，我们重点在于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所以把那个不能理解的先放下来，但是呢，可以多方面的去看一下圣经。那么你从那个七个教会那里先去稍微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嗯哼，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因为我以前可能也会有跟这个丽波姐妹有类似的问题。
哈哈。
然后后面我觉得神亲自带领了，就给我答案了。我就后面我其实有分享过，我认识圣灵之后，我就发现其实神真的是很活泼的，因为就像他带领12个门徒都是不一样的经历，然后但是我里面也会有同样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啊，大家会在争啊，诶，谁要坐右啊，谁要坐左边。那我觉得我们人可能在这种比较好，就是这种以前的公立学校上来的，好像就是我这个年级我就是一定要上这个年级，我这个年纪就要上这个年级，就好像有点像工厂化了。我们好像会被变成是一致化一致性的来去，好像觉得诶，我基督徒就应该怎么样，就是一个团体性的。可是其实神他是按着每个人他是量身定做的，每个人对他的回应还有每个人的生命他有一些不同的计划，就像他给约翰的计划跟约彼得的计划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当时候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我就觉得我释放了。因为我有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好像以前不明白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平啊。然后我觉得诶，当平信徒很好啊，然后被那个很好，被服侍很好，为什么好像还要做那么多，然后不能懂得少一点嘛，就在一个基础上面就好了。但是后面就是神有这样的一个开启，我就感谢神，就是圣灵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计划开启还有那个都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真的是独特的，是量身定做。所以就是像你说的，按着神给我们现在他给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在什么样的位分，我们就做什么样的回应，做什么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爱的回应，服侍这样子。
是的，我想谈到圣灵，就我们就是做一个顺命了，顺命的孩子。好，真理是不变的，但是真理的理性方面我们不一定想得通，但是我们就是永远就是有一个是可以不用变的，就是我们可以持守的，是我做一个顺命的孩子。然后我愿意让神塑造我像耶稣温柔谦卑，因为约翰说有一天我见到耶稣就是真的像他。好，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终点的时候。不要惧怕，也不要惧怕，因为有圣灵跟我们同在。非常好，你提到圣灵非常好。从一开始神就容许他所造所爱的儿女跟他有份，跟他一起。那天我在谈这个约拿哈，另外那个中国那个陪他那个约拿，难道他一定要约拿去做这件事情吗？没有约拿就不能成事吗？神的那个焦点是放在约拿这个人，然后约拿有他的自我的很强烈的一种他自己的主张，他的做法，他不是不认识神哦。那刚才我提到说 啊，对于那个宴席哈、啊，这个王所开的这个宴席，我就想到说，啊、他是很恩慈的哈、啊，然后这个丰富啊哈、啊，那事实上约拿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彻底的，问题是，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宴席？我用什么样的心境来享受这个宴席？我想那个是约拿书啊、要告诉我们的。到个地步，约拿需要跟神同心，即使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但是他并没有享受，他很生气。好，所以基本上神要的是我们，他救我们之后要我们跟他同心，然后跟主耶稣同样的样式。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继续的顺服，再顺服，再顺服啊！但是我们做不了，神一定很愿意帮助我们。